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讲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就网上都沸沸扬扬，这就讲那个朝鲜呢、这个又下水一艘新的导弹驱逐舰啊，这个很厉害的，因为它4月25号已经下水了一个导弹驱逐舰5000吨的，叫崔贤号，4月25号成功的下水了一个。当时金正恩呢去观看了下水的这个现场，那讲了话，那在讲话里面呢，大家都很震惊啊，因为他说这个朝鲜呢从这个保护自己的领海，现在发展到要做这个远洋的拦水的这个海军，也就是说要做军舰呢能够出击打到外边去了。这个可是一个大的改变，因为自从朝鲜成立自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来，它一直呢都是以陆军为主的啊，空军为辅，海军呢是最次的。现在呢说要做拦水的海军，要到世界去走军舰，那这个军舰就厉害了，所以这个崔贤级是不得了的了。这个军舰呢，这个我所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前天啊，这个就没几天了，今天因为是5月21号大前天吧，今天是23号吧，21号呢，崔贤级导弹驱逐舰2号在东部的青津造船厂下水，那么结果呢，这个军舰呢就没有成功的滑下去，打横下水，整个军舰就趴在一半在水上，一半在岸上，那对船呢一定造成一定的损害。这个军舰呢很快呢就被用蓝颜色的布把它包起来了。我们看见的就是照片上面卫星照片看见的这个军舰，整个军舰是趴在这个船台上，这个不得了啊，因为当时这个金正恩呢是到现场去剪彩的，还准备讲话的，结果呢这第二艘下水呢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啊，他发大怒了，所以一定要下个月6月份他们开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个军舰得修好。我想呢这个造船厂青津造船厂呢拼了老命也得让这个军舰立起来呀，都快造完了怎么下水的时候趴下呢？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事故啊。首先讲讲这个军舰，我们呢对朝鲜的海军呢平时都不注意，他因为除了一些微型的潜水艇加上一些鱼雷快艇炮艇以外，他没什么军舰。这个军舰呢在整个军队里面比例也小，人数呢大概5万人的一支海军，军舰呢虽然几百艘，那几百艘里面一绝大多部分都是小艇，没把它当回事。它的最大的军舰是1500吨，也就是好几年前做成的了。那么这个呢它突然间就下水了一个5000吨级的，并且这个呢完全像美国这个神盾舰，那因为它上面有这个相控阵雷达，那有4个相控阵雷达天线，也就是说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了。这个不做就不做，一做就做大的，这个呢也就是违反常规了。因为呢所有的这个海军发展的国家呢是一步步做，先做1000吨，再做2000吨，再做3000吨，积累的经验到4000、5000，然后到慢慢上去6、7、8、9，然后到1万吨，没有人会跳级做。因为这个海军啊需要积累经验，他不能说你做的越大就越行，因为你要做的越大，你的发动机你上面的这个武器的装备你都要跟得上，否则突然间跳了几级做了一个巨大的军舰那怎么办呢？当然说这个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呢对于海军大国来说呢就不算个啥，那比方中国现在的碰一碰的军舰都比这个大，现在中国的这个5字头的这个驱逐舰那都比这大得多。但是呢这个军舰呢我看最令人感到意外的呢就不是说它有多大，大不算大，5000吨是个一般的军舰，是个神盾舰的模样。但是呢这个军舰呢武器就太多了，哎呀这个武器。这个具备了各种能力，根据朝鲜官方的报道说这支军舰叫崔贤舰， 崔贤呢是抗日战争时候这个北朝鲜的一个将领，那纪念他，把他叫崔贤。这个崔贤舰呢具备了防空、反舰、反潜、反导四种能力，并且呢可以携带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公开的照片里面也都不得了，这个船呢装了大概五种尺寸的垂直发射的系统。所谓垂直发射系统呢，就是在甲板上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插一个导弹，那么这个有多少大的面积的洞呢，就装多少导弹，一般呢放一两种，它呢带了五种不同的垂直发射的单元，它呢就应对32个单元的防空导弹。那防空它垂直发射有32个单元，如果有飞机打，它就把甲板上那个洞打开，就飞出来呢就是导弹打飞机的，有32个单元。有12个单元的巡航导弹，那就是发射可以打地面的目标了。还有8个大圆的更大面积的巡航导弹，还有12个单元的反潜艇的导弹，还有10个单元的舰载的弹道导弹，那加起来五种型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上面还配备四面的类似宙斯盾的雷达的系统，也就是我们说的固定相控阵雷达，有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系统，还有各种的舰炮、数量不明的反舰导弹、4套舰载的光纤导弹，也就是后面跟一条那个光导纤维，打出去的时候这个尾巴继续的导航，这是装了4套，这左右各有2套，还有2部双联装的这个反潜鱼雷，也就是说还有鱼雷可以呢打出去，如果有潜水艇在旁边，还有2座近防炮，就打得比较近的炮，还有10多处机枪的位置，舰首呢还有一个100毫米的这个舰炮。我讲都讲得累了，你有这么多东西，从头到尾看，船头是100毫米的舰炮，跟着呢是一个甲板上的一个发射垂直发射器，其中可以装防空导弹，另外有巡航导弹，口径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到了舰身上面有630的近防炮，高速的近防炮，然后呢还配了反舰导弹，然后呢又有2枚的光导纤维的导弹在左右各2枚，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力速 M 的这个快速火炮。另外呢舰的尾部，本来尾部呢是直升飞机的舱位，所有的这个宙斯级的这个军舰都会在舰尾做一个直升飞机下降的平台，然后呢直升飞机呢就可以进入这个舱尾，有一个舱。这个北朝鲜这个军舰呢把这个舱改没了，改成了一个导弹发射井，所以尾部呢可以有10个发射井，里面可以装巡航导弹、反潜导弹和弹道导弹，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直升飞机的降落的平台。你看它这个军舰可以说是从头到尾啊都塞满了所有能够塞的舰载武器。单论火力的强度，它比解放军的这个7000吨的052D 的驱逐舰都还要多，光是垂直单元发射的数量就比这个052的这个驱逐舰多了10个。你想它塞到什么程度，就是有多少地方全塞上武器。不过我想啊，要塞这么多武器，我看了一下那张照片，我就很难想象了，这个军舰上的这个100-200军人，他们睡在哪，在哪休息，大概完全没有地方给他们，因为所有的能够用的空间大概全部都放上了武器，所以这些人呢恐怕生活那个状态呢就比较，因为有那么多人嘛，大家知道这就是一个非常的快的出现的问题了。这个崔贤舰小到防空反舰反这个反小艇的军舰，大到对岸攻击和战略的威胁，他什么活都能干一点，那这个不得了。所以打小的，一直到这个核导弹的攻击，他都能够做。 所以呢，我们知道朝鲜的海军呢，要求这种5000吨级的大驱逐舰在单舰作战的情况下呢，尽可能完成各种类型的任务，就是把各个军舰应该分担的任务全部压在一个军舰上，这个有点太贪心啊。我们知道对有一定规模的海军来说，全能是一种浪费啊，这个是什么都能干就是什么都干不好，这点大家都知道，你每样都，我们说花拳绣腿嘛，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完善成熟的海军作战体系呢，讲究的是各司其职，样样通样样松，不如一专多能，更有利于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但是对于朝鲜海军来说呢，全能呢是不得不追求的目标，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根本撑不起一支复杂并且有一定数量的舰队，在大舰数量极其有限的前提下，堆砌武器尽可能完善功能就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所以就搞出这么一个垂涎舰。何况呢，现在朝鲜面对的敌人，就面前说吧，一个韩国，一个日本，这是敌人，远的来说美国，这些呢都是掌握压倒性的海军和空军优势的。朝鲜的主力舰呢，必须在具备强悍的攻击能力的同时，拥有应付各类的打击能力，也就是保护自己了。垂涎舰这些垂直发射装置当中呢，最引人瞩目就是我刚才讲的最高后面的10个单元的大垂直发射器。朝鲜人放弃了传统的直升飞机机舱，为这种大垂直发射器呢，争取到了极其恐怖的导弹布置空间。那么可以装一个10米以上的弹道导弹上军舰用，一共10个孔，也就是有10个10米长的导弹，你想多恐怖啊！从朝鲜方面公布的宣传照，我们就可以看到，估计呢是这个弹道导弹呢是叫做火星炮11D 啊，我都忘记了，火星炮11吧。这个是他们发明一种厉害的弹道导弹。这个垂涎舰上的10个单元的大垂直发射器，很可能就是为了装火星炮11这个导弹使用的。火星炮11最大的射程呢是500公里，大家说这也没多远呐、啊。但是大家想想，垂涎舰是个机动的，它可以开到离日本很近的地方再发射，那就是说它具有能力打到日本和韩国的任何一处境内的目标，这还不恐怖啊。这种导弹呢，配置 4.5 吨级的超重型的弹头，甚至呢可以换成核弹头，威慑力呢相当的强悍。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话再说回来了，这个第二号刚刚下水的第一号当然很成功了，开心了，发表讲话了。2025年的5月21号，那个垂涎号驱逐舰的二号呢，在青津造船厂下水。下水的时候呢，幸亏没有直播，但是由于当时操练不熟悉，这个指挥不慎。没有能够保证底盘移动平行度，导致舰尾的部分的下水板呢先脱离了搁浅，部分区域的船底这个已经破了，导致这个船呢就失衡，所以船的这个头部呢就没有脱离船台，船体呢有一半掉在水里，船头呢还留在岸上，所以有很多人呢估计船体呢因此会受损。那么当时正在参加下水仪式的金正恩的宣布，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严重的重大事故，是犯罪行为，并且要求在6月份召开的这个劳动党的8届12中全会以前呢，要把这个船修好，要这个献礼啊。那么当然呢，5月23号就是昨天，朝鲜方面呢就表示这个二号舰的受损情况啊和初期讲的不一样，船体呢检查了没有破洞，船体的右舷被刮到了一下，通过船尾的救生通道，因为这个船尾啊掉下海去了，就流进了一定量的海水，但是呢没有大碍啊，就说十几天呢就能修好，我估计现在日夜在抢修了，肯定是在干的。 那么并且呢，朝鲜为了转移这个注射力呢，星期四啊，昨天的上午就在这个军舰下水出了事故以后的几个钟头，就突然间向日本海呢发射多枚的巡航导弹。这个没什么道理，也没有什么实验，就是打导弹，就是转移注意力的。大家哎呀，不要以为我不行了，我军舰倒了我就发射导弹，这个呢就是这么一个做成。那么这个事情呢，估计现在呢要抓人呢，抓谁呢？大家呢知道呢，可能就是抓这个，首先点名的就是造船厂的厂长了，青津造船厂的厂长洪吉浩啊，22号就已经给抓了，肯定抓了。这么个军舰出这么大事，那不抓你抓谁呀？那个我们看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报告呢，2024年12月在劳动党8届11中全会上呢，有一个干部就叫洪吉浩，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那么现在呢还不清楚这个洪吉浩是不是就是青津造船厂的厂长洪吉浩啊。那么在朝鲜大型工业企业的负责人啊，经常能够当选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这个并不奇怪。那么这个奇怪的事情呢，就是个船呢怎么下水的时候会出事。我们知道这个青津造船厂呢是造渔船起家，他没有做过军舰，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朝鲜军舰建造的这个新闻里面，也就是不是个军用造船厂，是个民用造船厂。那么到底他怎么干呢？怎么会出这么个事情呢？今天先讲讲这个青津造船厂啊。他最早呢这个被注重呢就是1960年代，当时呢朝鲜呢在金日成的领导之下进入了工业建设时期。青津所在的地方叫咸镜北道，它的地点呢在朝鲜东北的沿海地区，区位优越并且相当安全，加之呢矿产资源丰富，那么就搞钢铁搞得非常的大，成为工业重镇。但是建设起步阶段呢，各方面的资源都非常的匮乏。有官方报道说这个咸镜北道的水产基地在建成的时候，连这个水产基地只有4艘小船，还其中有一艘是帆船，这个海运需要的船呢都非常短缺。所以呢这件事情金日成当时就关注造船业，金日成一辈子他亲自访问过咸镜北道50次，其中呢去看这个青津造船厂呢就是12次。那么从1970年青津造船厂呢已经开始建造2000吨以上的散装的货轮以及中大型的拖网渔船、鱼类加工船，船只呢都是以朝鲜地名命名的啊，都是地方的名字。那么到了这个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青津造船厂呢有了更大的发展。金正日呢也6次来视察这个船厂，直到呢工厂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他并且说啊，不仅要做1000吨的船，还要造3000吨、5000吨、1万吨级的船舶。那么因为这个旁边有一个金策钢铁联合企业，有这么一个靠山，青津造船厂呢到1990年代就跃升为和西海岸的南浦造船厂并列的朝鲜的造船重镇，一东一西啊。金正恩2018年视察这个青津造船厂，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已经有20多年前就建成大型的客货船万景峰92号啊，是一个光明的船厂。他其中讲到这个万景峰92号呢，就是这个船厂1990年代的产品。1992年当时为了庆祝金日成80的寿辰，那么旅日的这些朝鲜人呢就出了钱，就建造一艘新的客货两用船，取代服役了20年的波兰造的万景峰。那么所以呢就说这个船呢是跑朝鲜到日本的新泻的国际航线。那么这个当时的青津造船厂呢已经有做4000吨的船的这个能力了，就接了这笔活，最终完成了万景峰92号，这个9000吨，载客量350人，船长度呢有162米。以后30多年里面以来啊，这个万景峰92就都是朝鲜的标志性的船舶。那比方说2018年的2月份，朝鲜半岛破冰 这个要派运动员去平昌参加冬季奥运会，万景峰92就是送了这个参加冬运会的朝鲜艺术代表团的成员抵达韩国的。这个时候呢，国际社会都仰慕啊，说这个船做得好。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京津造船厂呢被金正恩称为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大型造船基地。那么但是呢，对京津造船的官方宣传呢很少谈到京津造船厂啊要做军舰，没有说的，这次有点秘密做，结果就出大事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朝鲜的海军呢，其实真是一个就是挂不上口的一支军队，50,000人吧，分两个军队，因为它的南部呢是韩国，所以它只有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它的舰艇主要是苏联给的，苏联时期给的，中国给的，还有它自己做的，三种都是小型的快艇啦、鱼雷艇啦、轻型的潜水艇啦，还有一些中型以下的这个军舰呢，没有多少，都是为了布防。朝鲜海军呢，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沿岸火力布防啊，最主要的服务范围就是朝鲜和韩国的禁区周围的50公里，谁也不许进来。在朝鲜呢，朝鲜海军的兵役和资源分配是最后的，先全部给陆军，给一点给空军，剩下这个海军呢可有可无，给一点点，因为没想到你去打什么战，打什么海战。那么所以呢，这个装备呢是少的，大部分的装备呢都是过时了。但是呢，在朝鲜和韩国的禁区周围50公里啊，控制他们是还有能力的。那么这个海军呢，现在这些船呢是非常有限的，它这个不到2008年海军只有46,000人，当时的各种船呢有700艘，这个船2008年这个民用登陆小艇都算在内，这些船呢大部分是负责登陆作业和渗透作战的使用，其中呢好船不多啊。那么潜艇方面有20艘的 R 级的潜艇，是1800吨，算大的，还有40艘的鲨鱼级的潜艇，只有300吨，这小潜艇，还有10艘叫做鲑鱼级的潜艇，130吨，还有特别小型的潜艇，那么其他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那么这个海军呢又分成2支舰队，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但是这2支舰队呢他没有办法互相配合，因为他们在南部是韩国，他没有港口，他只能一个在东打一个在西打。那么当然呢，在沿岸地区呢有些基地，也有些作战的设施，那么在平壤也有作战指挥部，但总体来说呢都不是多惹人注意的一支军舰啊。那么2023年有另外一个造船叫凤台造船厂，那么从把苏联的潜艇这个633潜艇，这个北约代号叫 Romeo， 就把它改装，就是苏联给的一个潜艇叫633，他就把这个潜艇呢改装了，改装呢就配备10枚导弹，就变成了现代化的战术核潜艇的攻击下水，就把一个老苏联的潜艇把它改了，装了核弹头就下水。那时候2023年的9月6号，金正恩出席下水仪式，这个军舰是他的唯一的一艘有战略攻击能力的潜艇，舷号841，命名为金君玉英雄号。那么除此以外，他的这个军舰呢主要是什么军舰呢？这个最主要是登陆小艇啊，大概400艘，苏制的这个鱼雷艇啊有180艘，这个小型的护卫舰20-30艘，炮艇大概13艘，巡防舰大概1-2艘，到了这个巡防双体船有1艘，那个罗京级的巡防艇有1500吨，算大一点的有2只。那现在呢，这个崔贤级的驱逐舰下水了1只，第二只呢不成功，就趴在岸上了，就一共这样。所以呢，他这支海军呢，不是一支多么厉害的海军。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京津造船厂它到底做过军舰没有呢？ 他以前做过渗透型的小艇、小型的巡逻艇，那主要生产于货船、渔船、挖泥船。他做过一种小叫鲨鱼级的潜艇，它是一种执行特别渗透任务的小型潜艇，这个满载排水量不足300吨。那么到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表示这个青金造船厂建造过海军的主力舰艇。这个跟船厂的位置有关，因为长期以来啊，朝鲜并没有打造远洋海军的计划。朝鲜海军的主要任务呢，是在西海的海域和韩国军队去对峙，因此呢，西海岸有南浦造船厂，这是朝鲜的军舰潜艇制造的重镇，而这个在东海岸的青金造船厂就没什么用。但是呢，2018年在万景峰92号得到国际关注的时候呢，青金造船厂的工作重心呢就发生变化。18年7月份金正恩视察了青金造船厂，那么详细的了解了作战潜艇的结构啊等等，然后呢就高度评价说要做军舰，所以青金造船厂转做军舰呢应该是2018年开始定的。那么这个事实上呢，现在生产的主要是潜艇和鱼雷艇，那么但是呢没有做过大军舰。那么当时金正恩在视察完了以后，就要把这个做客货两用船的计划交给青金造船厂完成，并且呢要对这个船厂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提高造船造舰的能力。那并且讲得很清楚，就说呢我们呢要三面环海，江河众多，需要呢坐船，大型货船、客船、渔船、作战舰艇这类船都要发展。那么其中就讲到一个放在最后，就是作战舰艇，这个比这个1968年金日成的指示做渔船这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部署呢？这是2018年的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让西海的海域呢进入这个脱离接触的期间。那么朝鲜在西海岸军用舰艇需求量呢就开始降低，南浦造船厂做了船，现在两国大家都不见面，所以呢需要在南浦造船厂和青金造船厂的之间呢找一个新的平衡产能，包括一部分的军工任务呢转移到东海岸，就转移到这个青金造船厂。并且呢他想在这个青金造船厂和南浦造船厂全部同时进行大军舰，就是他公开透露的远洋海军的构想。这个构想第一次听到是今年的4月25号，他在南浦造船厂去参观那个崔贤号一号的下水典礼。他说啊，我们这个是白云苍狗的海洋天气，是讲朝鲜周边的安全环境了。他说呢，我们要人民海军要赶赴世界任何水域，主动的制止敌国的侵略。所以呢，他说远洋作战的舰队通常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代名词，但现在呢，我们要建设同样的远洋作战舰队，这不就开始了吗？面向太平洋的青金造船厂呢，就负起这个特殊任务了。我们从2018年以来就很少听见青金造船厂这个名字了。那么2025年的3月份第一次朝鲜媒体报道金正恩视察重要的造船厂的新型驱逐舰的建造过程，我们看见那个模糊的照片后的船呢，大家觉得这个船有点像是新型的导弹驱逐舰，像神盾舰，这个估计排水量很多人就说5000吨呢。那么这个我们想讲朝鲜以前自主研发的最大的军舰也就是1500吨，这一下就跳级了。大家知道在做军舰的历史上呢很难飞跃，你原来做1000吨，现在做到5000吨，那是跳级，不可能的。当然大家说那怎么不可能啊，这个青金造船厂做过这个9000吨的那个货运两装船，那个不同啊，那不是军舰呐、啊。这个就是从1500吨的军舰由南浦船厂做，然后呢这个开始奋战。那么这个军舰建造的过程呢，最近就讲了说这个崔贤级的两支军舰在这个南浦造船厂在青金造船厂都是用了400天的奋进速度完成的。这个坐船你赶什么呢，要赶献礼啊， 所以四百天完成这个4月25号下水一艘，5月21号下水一艘。这个本来想两艘，一东一西，两边都有这个现代的韩国的这个导弹驱逐舰的，没有想到呢这个出事了啊。那么当然呢，我们想呢，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个造船厂的人呢，一定是做了大量的下水的准备工作的，但是因为从来没有横向下水过。我们知道下水呢，朝鲜呢三种方式，它拥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倒着退，所有的船都是这样，船尾巴向水，用一个滑坡斜下去，它就下水了。第二种呢，就是把船做好了以后啊，就放在一个干船坞里做，把这个干船坞放进水，这个水上来，船就浮在上面，干船坞呢把门打开，船就开出去了。这是两种，这两种的船体呢都不会发生偏移。第三种呢，把船呢横放在水边做，做完以后呢用滑板把它打横的滑到水里，这个桥船身呢会摇摆。这个呢就青金造船厂做的。为什么它不用保险的方法呢？第一个，它的坡度不够，要划呢这个5000吨的军舰它不够这么长度去划。如果说要干船坞呢，青金造船厂呢又没有南浦造船厂的那么大的干船坞，所以它被迫只能用第三种方法，就是横向下水。没想到横向下水呢就出了问题了。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军舰虽然现在做成了，把那个第二号也把它捞起来修好了，那么但是呢要形成作战能力估计还得10年啊，就两只军舰能够打。并且呢，这个整个朝鲜现在的目标呢是要做远洋海军，那就需要有大高动力的核子潜水艇啊去配合，还有大量的海面上面的这个补给舰。那么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能不能做出来呢？这个大家呢都怀疑啊。不过今天呢他已经有两艘啊，虽然有一艘倒下去了，总是要浮起来了，这个吹弦级的导弹驱逐舰。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讲一点军事的内容呢，大家听起来可能开心一点啊。好，
拜拜。